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又到故事人生和您见面的时间了。从这周开始，我将要和你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三节，选择讨论死亡的最佳时机中的故事。死亡已经成了一个禁忌话题，这种情况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逐渐丧失对这个过程的熟悉感，我们现在也丧失了描述它的词语。走了、失去了之类的委婉语取代了死了和死去这样的说法。疾病成了一场所谓的战斗，患者、治疗和结果都以战争的比喻进行描述。不管一个人的人生多么幸福，不管一个人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多么满足，对一生的丰富经历感到多么满意，在生命的尽头一概被说成战败了，而不是死了。重新运用关于疾病和死亡的词语，这样我们可以就死亡进行简单而明确的交谈，允许人们相互讨论死亡，而不是把它当成禁忌，好像一旦大声说出来就会带来伤害。我们可以帮助临终者展望其生命最后的样子，提前计划，帮助亲人做好应对丧亲之痛的准备，使他们正确看待人终有一死这个自然法则。开诚布公的讨论可以减少迷信和恐惧，在伪装和善意的谎言令我们彼此隔绝、浪费宝贵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彼此坦诚相待。我要和你分享讨论不可言及的话题中的作者所分享他们家庭中的一些事例。我会以本书作者凯瑟琳的第一人称来为您讲述这些故事。
一直以来，我们似乎都在逃避那最终的告别，但告别并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再来到。面对临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常识与智慧呢？岁月正好，故事人生，叶兰陪你一起学习好好告别。原来告别也可以很温暖。
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有许多人生大事，其中之一是我的两个孩子的成年历程和让他们了解人生中固有的基本概念。从卧室地板上的脏袜子如何变得干干净净，一双双被放到抽屉里，到为什么给金鱼喂适量的食物很重要，从婴儿来自哪里到为什么诚实很重要，不一而足。其中还包括通过金鱼、老人以及我们爱和思念的人，让他们了解生命有限的观念。同孩子讨论死亡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不太令人舒服。我想保护他们，不让他们悲伤，但又希望他们做好面对生活的准备。 儿童对时间和永恒，对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的执念，对普遍性等概念的理解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因此，在不同的年龄段，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和看待我们的话语。我对此虽然在理论上有新认知，但有的时候他们对谈话的理解还是让我感到震惊。接下来我和你分享的是发生在我们家庭中的一些事例，你从中能看出这些早期经历如何发展成对死亡的理解。接下来请听猫遇难了。女儿将近六岁，她哥哥将近十岁时，我们把家搬到了乡下。那只临终关怀患者留给我的猫似乎永远不会死，它至少有十六岁了。搬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搬去的地方很好，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们种了些蔬菜，挖了一个池塘，附近有一条河，可以筑坝、划船或捕鱼。我们把金鱼放进池塘，还放了一些刺鱼给它做朋友。刺鱼非常快乐，繁衍速度很快。猫和当地的苍鹭常在池塘边抓鱼吃。那只猫长得尤其好，搬家后才发现，原来它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猎手。它会去远处的田野觅食，带回田鼠、地鼠，偶尔也带回鸟。有一次，它甚至掀开猫洞门，拖进了一只兔子。它把这些东西摆在车库里，孩子们逐渐学会了包容它的这个习惯，后来甚至欣赏起来了。因此，在女儿八岁和儿子十二岁的那一年，对于猫科动物所捕获的所谓战利品干尸，他们已经异常熟悉了。我家后门通向田野，但房子坐落在一条繁忙的道路上，这就导致了我家这只所谓的猎手的厄运。那天下班后，我听见一阵汽车喇叭声，我来到前门，只见我们的猫坐在马路中央，置身于快速行驶的车辆中间。我朝它走去，举手示意汽车停下。这时我意识到它的背扭曲着，后腿和尾巴都没反应，它肯定是被汽车撞了。当时我们的保育员正准备回家，他看了看猫，又看了看我八岁的女儿，说：我留在这儿，你把猫带到兽医那儿去吧。我们迅速找来一个结实的纸板箱，并在里面放了一条毯子。我儿子仿佛一下子就长大了，好像从十二岁的少年变成了五十岁的壮男。他爬上汽车后座，把装猫的箱子放在身旁。出发后，我从后视镜里观察这两位所谓的乘客。猫喘着粗气，伸出舌头，目光呆滞，不时发出微弱的叫声。我对儿子说：要不要你对奥斯卡说说话，只要让他听见你的声音就好，你也可以轻轻抚摸他的头，他不是喜欢别人挠他的耳朵吗？只是别碰他的背，免得他痛。我们飞快地开了二十多千米，直奔镇上的兽医处。一路上我儿子都在低声鼓励着猫咪：你是一只很棒的猫，奥斯卡，你没事的，我们在这儿呢，我在你身边，别担心，我们会照顾你的，你真的很了不起。我注意到猫的意识水平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它似乎睡着了，然后突然喵的一声又苏醒过来。我意识到这就是我在工作中每天都能看到的一种现象，猫随时都有可能死去，而我的儿子还没有做好准备。我说：有没有发现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他是多么舒服？ 他快睡着了，对吗？你听见他的呼吸变化了吗？现在更柔和了，比以前慢了，对吗？这说明他很舒服，很放松，但也病得很重。他一定很高兴听你对他说的话。儿子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声音颤抖，但仍然继续着他的赞誉。你是最好的猎手，你抓住了那么多老鼠，你喜欢追逐鸟，甚至兔子。你真勇敢，奥斯卡，你真是一只了不起的猫。缓了一会儿后，他继续说，
不要离开我们，奥斯卡，不要死，兽医会帮助你的，我们就快到了。
保育员给兽医打过电话了，他们在等着我们。我们到了后，他们只瞄了一眼猫的背，就让我带他去附近的动物医院。他们会打电话给那儿的人。我们回到车上，慢慢地开着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朝动物医院驶去。但是剧情已经变了，后座传来这样的话，
你是最好的猫，奥斯卡，我爱你，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
奥斯卡，你真是一只了不起的猫，
我们都爱你，奥斯卡，我们绝不可能再遇见比你更好的猫了。
儿子用的是过去时，这个男孩知道告别的时候到了。奥斯卡虽然挺到了动物医院，但在那天晚些时候还是去世了。我们把他带回了家，他安眠在自己的狩猎场，也就是家里的花园，帮助植物生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在下周的故事人生单元，我将继续和你分享讨论不可言及的话题中的故事。下周你将听到鱼有点不对劲儿，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这周五的灵修一刻，我将和你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第18篇。愿上帝赐福于你，周五我们再会。
晚风轻轻吹，夜幕轻轻坠，我用心把你包围，月牙心